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样的相聚，一起领受神的话。各位，今天有一句话是各位要刻在你的心板上的，就是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各位，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追求敬虔爱主的人生，但是很少人去思想到底他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你问他，你是一个知足的人吗？他说我不觉得我不是知足的人，直到有一天他的钱开始少了一点他就焦虑，钱开始多了一点之后呢他就开始奢侈，这个也买那个也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最近的疫情呢真的叫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我每天看新闻，一直在关注我们全国人还有全世界都在关注什么事情。如果各位打开报纸看网站的新闻，各位一直会听到都是有关经济的事情。除了这疫情的事情，多少人被感染，下来关注的就是这国家的生产率怎么受影响，就业率怎么下滑，然后国家要用储备金要保留人的工作，然后这个疫情我们一直等一直等，过后之后呢我们快点要刺激我们的整个贸易，然后在整个这样的情况里面经济能够脱颖而出。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讲来讲去都在讲什么东西呢？都在讲钱一个事情，大家都在关注钱的事情。那么各位，大家没有钱吗？各位糊口有问题吗？其实各位你会知道的，我们要把三碗饭放在这个桌子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发达的国家，我们会知道我们不是单单要把三碗饭放在桌上，我们一直要追求的是什么？更高水准的生活，更有这个购物的能力，想买什么东西都能买，用的什么东西都是要有品牌有高等的，要有名牌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个车子房子就是 upgrade， 每年出国旅行，有这样舒适的生活高水准的生活。各位就会发现了，这都是我们很多的人，也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发展国家里面的人，我们一直不断追求的东西。所以你问一般人的思想和他们的追求是什么呢？各位，一般的人你看，我们要读书高学历，为什么高学历呢？高学历就带来好的工作，然后杰出的那个业绩，能够赚更多的钱，每年每年这样赚更多的钱，生活很稳妥很舒服有保障的日子。各位，这就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灌输人民的思想，已经塑造我们的文化。所以各位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人，很多的眼光，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舍取观得失观，都是在这个钱财经济，然后这个东西等于稳妥等于舒服等于成功。对，我们手中有没有钱花，工作有没有稳妥，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也尤其是现在国家跟国家之间都因这个疫情他们封锁的时候，各位就发现其实比这个疫情很多人更担心的事情就是金钱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就业率的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会知道这个政权如果要当选的话呢，他一定要把经济搞好，一定要能够给人有发展的空间赚钱的机会，而让人年年有余，年年多有钱财，多有增加薪资，有这样的政权。所以政权和经济是一个大城市的文化，这两者就分不开了。这就反射什么东西？反射整个社会是向前看，整个的社会的进展动力那个 motivation 是因为钱， 有钱就能做事情，有钱就被人看得起，有钱就能换取那个地位，这个钱财为中心。各位有发现吗？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你会发现你可以追求你的理想，你可以自己做你要做的东西，你可以追求艺术，追求美术，追求运动，你可以有各种宗教团体活动，但是要有钱。各位，但是要有钱，你可以有很深的文学思想、哲学思想，你可以追求这方面的东西，但是要有钱。各位，这个就是一个精英社会所带给我们、灌输给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这东西。各位，所以呢，你问为什么学生要读书，努力的读书，好工作、好薪资？为什么员工、白领员工一直要去 training、retraining 这些东西？因为要得更高的薪资，更高的薪资来做什么东西呢？更高的薪资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物质、更好的车子。所以你会发现，讲来讲去呢，还是回到物质这个方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今天的信息呢，要好好的思想神告诉我们什么。我跟有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们谈话的时候，是我跟他们说，你们读了大学毕业了之后，你们要找工作，其实你们不用要找一个薪资很多的一个工作，你最重要是你还年轻，你刚出道的时候呢，找一份工作你什么都能学习的，因为工作少，工资少也没有关系，你有那个机会，有 exposure， 能够接触人、接触事情，什么东西都能做，都学习。先不要向前看，钱是以后你做工五年、十年有更高的经验、学问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自然会来的。还是不要就为做了一点点东西，有时候工作上哇，我这么卖力啊，然后都就是公司给我什么优待，给我多少薪资，只有看这个东西来。如果你只有哎呦，大学出来的时候呢，我得到很好的学历，要在大公司、政府部门有铁饭碗的，对不对？稳妥的工作，你就这样做下去之后呢，我看很多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不求上进，不求突破了，只有这样坐着很舒服，然后各位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一种很闲懒、没有创意、没有斗志力的人。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在大公司中，我也不是说你不应该在政府部门，你要明白现在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看为价值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原来上帝创造为我们的工具的，用钱只是一个工具，而是现在呢，他怂恿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就促使你做某一些事情，追求有一些事情的那个动机全部在这个地方。我常跟我的孩子说，你们努力读书，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读书，如果甚至你们读到大学，如果读到大学之后呢，你们如果最后只是为了得一份好的薪资的话，你们就读死书了。你们因为上帝造学问是在物质之上，物质是随从这个学问，就学问比物质更重要。如果一个人能读到大学，他有这个世界的学问的那个装备，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事情，哦，这个的世界的动态，是世界里面的是非分明，圣经说你们要分辨是非，这个东西不管也不在乎，对这个社会也没有很大的贡献，只有觉得说我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之后呢，我就能有钱，我能够做什么都能做，我到了三十多四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买 condominium， 我可以就驾好的车子，舒服的生活。那我跟我孩子，如果你们这样想的话，你们就白读书。如果你心里的动向是这样的话，那现在何必这么辛苦来读书呢？那就算没有读到大学的人，他继续学习，因为为什么？他知道上帝的真理告诉他说，学问的东西、知识的东西比物质更重要。你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感情这些东西比物质更重要。如果你做工是一直只有为了跳槽，然后呢成为这个工作成为一个跳板，再跳得到更好的工资，但是你每一次到一份工作里面，你没有跟同事跟老板的那个信任那个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就遇到问题的时候绞尽脑汁求一个智慧怎么胜过，处事待人的时候的那种道德厚道这样为人舍去的没有学到，那只有做空的时候你防我我防你啊，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这个是你的责任啊，这样来做，然后为了要保住那个饭碗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一个基督徒如果你20年30年你在工作，就是你做到经理做到董事，但是你做工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没有问你怎么面对上帝？这是上帝给你的人生吗？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生命品格吗？绝对不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女儿的学校最近有一个学生啊，在他隔壁班的就是被感染了啊，被这个病毒感染，我相信你们上个礼拜都会知道有些消息啊，有几间学校他是其中一个，那因为他的缘故呢整班人被隔离，有一些老师教过他的班的也被隔离，这件事情一定是对学校很大的冲击。那回到学校的时候呢，另一天副校长起来拿着神的话然后勉励大家，那几任老师也是基督徒，然后跟 学生们 跟他们全班，然后给他们几句勉励的话，跟他们一起祷告。啊，吉伦老师说：“啊，我不能强逼你们啊，这是信仰是你们的自由啊，但是为他们祷告。各位有没有想过，能够这样做老师的，能够这样做老师，能够有这样的胆识，有这样的 passion， 这样的信念，也知道也在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呢？”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各位，他真是做老师了，真是做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了。如果一个做这个地上的一个老师，你是基督徒，或者做医生，你只有为了保住那个饭碗，你在一个工作上10年20年，也没有人真的很清楚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是只是礼拜天做个崇拜，做一种宗教活动哎。然后真的你的价值观里面，你的人生观里面，你的追求里面，你的信念里面，没有看得到这个基督徒，没有看得到基督信仰的那个味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在这个地上做什么基督徒？但是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呢？因为为什么？钱作怪，前景作怪，担心会影响饭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思想，其实我们不要骗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由自主的都是被金钱的事前途的事因这些东西我们胆怯起来。一个人如果他因为物质因为自己的前途会受到威胁，然后他就放弃他的信念，我跟你说他这一生不会成为怎样的人，他不会成为怎样，就算他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这样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排外的。一个人首先他很清楚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更何况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真理的，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有永恒，有天堂，有地狱，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是有原理，有天使，有鬼，有上帝，有上帝的公义圣洁的准则，也知道这上帝做事情他是绝对公义圣洁信实的，你怎么能够忽略了那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单单因为这么低沉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来受影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读书人当中的 愚昧人，不要做一个赚大钱当中的愚昧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疫情显出很多的事情，这个疫情真的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显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里面的东西。我们建造这个信仰，这个生命是用和谐，用草，还是用金银宝石建立起来。然后这个疫情也告诉我们一个东西，你可以反思得到，其实你需要的钱不是这么多。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不需要出国了，不需要在外面大吃大喝了，不需要花很多钱。然后你就发现，其实这个疫情告诉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么多。我们就坐在桌子上跟家人在一起生活开心，祝福他们，享受那个神给我们的关系。其实你不需要用很多的钱，这边去到处买什么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神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这么简单的东西呢？各位，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有一个不知足的心，贪心，比较，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担心，想到明天，今天虽然有，想到明天不够，现在开始担心。各位，这个是这么自然的，自然而然的。但是知足，知足常乐，每次看到现在该有的已经都有的，这个是多么的不自然，多么的不容易。各位知道吗？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所带来，人的罪性里面叫他知道知足的心是多么难的。你说我很知足啊，我没有什么要贪的啊，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啊。但是当你的钱财少了一点点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很担心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就吝啬起来了。哎，你的钱多了一点点之后呢，你就开始想歪了啊，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照买。对，又这样的又来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知足的东西呢，各位不是这么自然的。你不要说我是知足的人，可能是因为你的环境还没有那个缺乏的情况出现。当你的环境出现缺乏的情况一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你的贪，你的害怕全部就会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知足的心是要操练的，知足的生命是要攻克己身的，是一个成圣的道路。你要走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不能随心所欲，想怎样就这样，想买就买，想说不，有时候呢我真的需要吗？有时你要再问，你这笔钱这样花可以吗？物有所值吗？或者我这样花钱荣耀神吗？这足的美意是怎样呢？那我花了钱之后，我的心灵的光景变成怎样呢？好像很随意了，很自然的想花想买了。你常常要反思你里面的那个心灵，所以呢你才能够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一直走成圣的路。然后越来越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说的不要只有说我进钱了，哦，我就在教会里面我常读经啊，有祷告啊，我有服侍啊，我早上起来。但是呢你一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呢，你又发现如果你没有在真正的敬虔操练，那个知足的心是没有。所以敬虔加上知足是大力了。这句话呢不要随便的听，要去好好的思想，用你的心灵来确认。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翻到神的话，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一起先看呢，我们在座的同工们如果可以的话，六章十节我们先看六章十节这句话哦。六章十节这句话我们一起看好吗？一二三，我们一起读。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各位，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贪财跟人离开真道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各位，撒旦 引诱我们，我们肉体知足的心，其实一直要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叫我们离弃正道，离弃正道。所以你会看到，在回去第六章三节的时候，六章三节，你们好好读这句话。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诶，这里忽然讲异教，不顺服、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歪曲的话，对不对？就是不顺服呢纯正的话与呢合乎金钱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妒忌、纷争、毁谤、谎言，对不对？所以这是自尊心，跟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也跟物质的问题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第五节，从这个人的自尊心，人离弃真道的时候，你去看他病了，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怎样以金钱为得利？什么利？钱财的利益的门路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想有关金钱和钱财的利益的事情。各位一定要知道，自从人堕落之后呢，人都被这个物质的利益瞎子的。说我没有，我跟你们说，一律的属灵的问题。所以各位，你会看得到，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他们生出两个孩子，在创世纪第四章，刚才我们读，有生出两个孩子，大儿子叫该隐，他是要得人如其名的哈。第二是什么？小儿子叫亚伯。那这个两个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该隐跟亚伯献祭，然后呢，该隐妒忌亚伯，然后就杀掉亚伯，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各位，你们好好细读这个经文，你们会知道，哎，被圣经描述他们的时候，就他们的父母堕落之后呢，就是两个孩子生出来，该隐是什么？亚伯是什么？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啊、哦，这很简单啊，讲到他们的职业，对不对？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职业本身不是单单要讲一个职业而已。你们要问，为什么亚伯选择牧羊的？就在那个时候，很关键的时候，他的父母堕落了，痛苦了，罪临到世界，临到他们的家庭，然后上帝把一只羔羊杀了，皮削了，遮盖他的父母的，然后叫他们常常要守这流血的记忆。这流血的记忆就是救赎，就是救赎。所以亚伯明白上帝的救赎，他重视那个救赎，所以他选择牧羊的。然后该隐呢，也已经知道这个故事了啊、哦，然后他也知道父母犯罪了哦，哎呀，这个天气也变了，地也受咒诅了哦，啊，地受咒诅了，哎，长出荆棘蒺藜来，但是那时候地还是很肥沃的。你要知道，人类还没有在林里面已经受咒诅，但是人类还没有破坏，严重的破坏这个地，所以那时候呢，种什么收什么，种什么收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该隐就哎呀，这个很容易赚钱，很容易得啊，所以他就啊种地，就选择种地。其实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个地方了，选择种。那到了时候呢，那他们就献祭了，对不对？那上帝不喜悦该隐的献祭是什么？那不喜悦该隐的献祭，其实上帝圣经说，上帝不悦纳该隐这个人跟他的献祭。因为这个人上帝不接受，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是轻视这个救赎的，他是看重物质的，眼前的利益的，以这个为中心，然后轻视上帝的救赎，不以为意啊、哦！什么 OK 救了、哦、但是呢还，所以呢他献的再多，他的地的出产再好再多给上帝，上帝绝对不悦纳，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你是随意献祭， 你没有把我所要你纪念的流血的祭带到我面前，不像你弟弟杀了羔羊，把羊的肥脂就带到上帝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所以从一开始，这个钱财物质的利益已经抓住了这个该隐，还有当然他的后代，这以这个为中心，过于神的救赎，然后这个属灵问题是一直传下去的。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哇，过红海赞美上帝，你一进到旷野，他们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摩西去拿这个十诫命的时候呢，他们就建了牛犊，用什么做的？用金做的，金牛犊，有金那个丰盛，要以这个为他们的上帝，代替上帝的圣洁的律法，代替上帝的荣耀，这金牛犊，然后在那边跳舞欢唱，那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以色列族也一样，当天死了很多人，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的时候，让以色列第一个王起来，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他什么时候被上帝弃绝？那他特别特别叫撒母耳再不要见他，就是他去攻打亚麻利人的时候呢，哎呀，他就看到哇，亚麻利里面牛羊羔羊牛犊何等的健壮丰盛，就爱惜这些东西。撒母耳说全部都要毁的，不要毁，就留住这些东西。所以撒母耳很清楚的就对他说，告诉他，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各位，这你问一下，这一切不是都显示了人看重物质过于上帝的吩咐，过于上帝的救赎？各位，这是都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保罗他在六章五节提摩太前书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很多世上真理之人的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稀奇，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少，我可以说传道人他们服事的动机，其实潜在的那个动机都是为了钱财的利益，他们很容易看人数，看奉献。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争权夺利出现，也特别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的家人啊，就是掌控这个钱财，掌控教会的经济，紧紧的掌控着，就他们完全管理着。然后弟兄姐妹下面议论纷纷，而教会好像有一种文化，就是谁掌控钱谁就能说话，所以权与钱 power and money 就一样的，好像在政权里面你会看到的东西，然后慢慢在教会里面也是出现权与钱这个两个，有钱就说话大声。所以有一些传道人进来好像他们变成雇工一样，那个教会定他们薪水的给他们加薪的他就好像要屈服于他们，要呵护他们，然后呢也弟兄姐妹会奉献的这些东西都在影响他的信心，影响他放掉信念。所以这里说什么，第六章五节，很多的真经的妒忌的毁谤的坏了心术的，然后世上真理之人的真敬，他们以什么敬虔，有时外面表露出很懂圣经的样子，表露出好像很关心人，但是呢都是里面隐藏的动机是要以得钱财的利益为门路。各位，耶和华是看内心不看外貌，钱财的辖制力 影响力，不但是先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他是其实有重点的，有对象的，先要影响上帝教会的讲台，让这个讲台慢慢讲出来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就是只有要满足那些有钱有权有地位高，或者要促使激动人的心，让人的心奉献，然后慢慢这教会的文化，牧者的信息都是这样，都是称棒那些哦，这个人有赚钱厉害，那个人有地位的啊，这样的人呢，就认定他们哦，他们也是属灵的，他们也是神所喜悦的，哪里有这回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这样，就慢慢主的群羊就受伤痛苦而离开了，教会慢慢就这样四分五裂，一败涂地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朱牧师讲的，这是上帝的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他最爱的属灵的孩子就跟他们讲，跟他讲这句话，你要看透这一切事。可以，你不要以为我们信主就是做笨笨蛋蛋的人啊、哦！其实有些东西你也不用太聪明，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哦。但是呢，我们服侍人的，尤其是我们造就人的心灵的人，我们是要一直祷告，求主给我们看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怎么看呢？从神的道，你传讲的纯正的道，全备的道理，这没有妥协的福音一传出来的时候，这是光。不管有钱的没钱的，高尚的卑微的人，都要降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绝对不要让钱影响了教会的整个的运作。所以我自己也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跟全职同工，我们都说好，我们是教会领薪的人呢、啊，我们绝对不要管财政。就算有，因为逼不得有一些行政的东西，finance 东西要管，你一定跟没有在教会领薪的人一起同工来管，而且更多的权利要给他们。在钱财的事情上，不要特别就自己管、自己花、自己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免得我们受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圣经继续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下面就说了第六节，我们好好读这句好吗？如果可以的话，在座的同工，我们都一起读这句好吗？第六节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各位，这句话我们好好思想好不好？就单单这句话，现在五分钟我们思想，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各位，大力 great gain、啊、利益。各位思想，有谁要得亏损啊？每个人都想得利益嘛，对不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努力工作，当然你愿意，你被赏识，被公司看中，也就是薪资也提高，对不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自然的原理都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在教会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金钱，他们真的金钱爱主，然后他们也是很知足的人，不是说什么想发大财，这样的人呢？一年一年你发现上帝提升他们在工作在经济各方面，上帝赐福他们，他们不会一下子哦赚很多钱，然后呢买什么股票他投资什么一下子输到完哦。各位，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不会这样发生的，因为他们敬虔爱主，但是他们又怎么加上知足的心。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要追求金钱啊，金钱爱主，你一定问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不要认为你是金钱的，直到你通过知足那一关，起码 你是一直要追求得着知足的心，这个才是真敬虔。各位，敬虔是什么？各位，敬虔是一个人他内里因为信了神的真道而对主怀有敬畏的心，这是里面的东西，看不到的，你们明白吗？这个里面的东西，对主怀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他以听从主为满足啊，所以呢他是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敬虔。然后敬虔的表现呢，所以呢敬虔的心呢，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不要跟这些人就是震惊啊，这个老妇荒谬的话，不要这个争斗，这些东西我们不是为了要争夺什么一席之位，或者你对我错我错，不是要争这个东西，我们都是要求上帝的国度还有人的生命的益处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争这些东西，反而要在敬虔上操练。然后保罗继续讲的时候，所以呢提摩太，你要做出信徒的榜样，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在言语、信心、清洁、爱心上、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宣读神的话，劝导人、牧养人、教导人，这些东西。所以呢一个敬虔的人，他里面活在神的面前，敬畏神，以神为满足，然后他实际做的东西你会看得到，他都是关注神的事情、生命的事情，对不对？他喜欢碰生命的东西。那么各位，有一些人呢，你就会发现的啊，他就这样的生命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服侍久了啊，然后他就习惯了，哦、啊，好像讲的话都是基督徒讲的一些字眼啊，感谢主啊，赞美主啊，这些东西对不对？都会讲。但是很奇妙的，你看这样的，哎，他一遇到钱财的事情，尤其是跟物质的那个利益有关系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动摇了。那各位，你就发现他在知足这一块他就失败了。各位，知足这里所讲的知足，自给自足的意思， complete self sufficiency， 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完整的自给自足， a complete self sufficient， 对吃的喝的住的穿的没有什么多求的，有这样的人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尤其是在我们这发达国家 developed nation， 知足这个字啊，好像只有人口里面讲，但是其实是很抽象的，没有真正的去思想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在这个发达国家呢，你看到国家一直追求繁荣，那国家一直追求繁荣的时候，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然后呢慢慢的以前不需要的现在也要了，然后也慢慢要追求的。就是我跟你们说，以前我到十年前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我在农村宣教，他们住真的是茅屋啊，里面这个地都是这个灰色的那种 cement 啊，这些东西就这样做。然后后来中国经济就发展了，哇，有很多美的漂亮的啊，家里装修布置的东西都来了，然后这个地砖啊，哇，白白色大大片的，还没的就也在县城里面也有人做了齁。哎，农村人们天天去拿菜啊，拿瓜啦，拿这个玉米去卖的时候呢，哇，你们的家地这么亮这么美哦，那很奇怪的啊，原来是也在主里面是很知足的人。但是就一看到我就生活条件好一点，那东西美一点，我心就痒痒。后来自己也来铺了之后呢，哦，然后呢大家也铺，农村的大家都铺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我是要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一直被影响到一个地步呢没有止境的，然后一直 upgrade 你的 spending， 你的花费，你一直只有上不能下，上也不能下。各位有没有发现到那个光景？所以各位一定明白，我们活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的关注，我们有时候要购取物品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直问主啊，这些东西，然后看自己拥有的多少。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多考量多思考， 那也没有多关注神国的事情，你就会发现金钱是好像可以有，但是每一次一遇到金钱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呢，那个知足的心啊就是得不到，所以你就发现啊，钱流这个口袋进来，从那个地方流出去，那这事情就会发生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知足的东西我们一起看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啊，第六章第七节，六章七节我们在座的可以一起读一下，六章七节八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这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然后保罗第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哎呀，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在这个社会来讲没有什么味道啊，什么叫做有衣有食就够了？我老实跟各位说，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说实在的，很多人轻看一个简单的生活，特别一个精英社会带给我们的思想啊，就是求学的目的，爬高，有地位，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物质丰富，生活水准提高，在一份工作努力是为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努力的那个价值，你努力当中会得到更多的知识智慧，乃是努力为了物质，努力为了升职，然后能够把你升职物质薪资全部用在什么买哦，更好的物品啊，皮包啦啊，手机啦啊，车子啦，房子啦，然后这些东西慢慢显出我们的地位。各位亲爱的弟兄，有些父母呢，我知道哦，这孩子一生出来就当作宝贝，也自己有条件，孩子生出来这几个月大，一定要给他们穿名牌的，因为别人送的衣服呢，有些父母就很奇妙，别人父母送的衣服呢，哎呀，他可以穿，哇，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这是一种美德，我不是叫你穿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别人穿过的东西你穿的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我跟你是当作我们是平等的，对不对？就如果我的孩子不穿这个的，我只能穿这样，你就要问你自己，你在你自己的眼睛里面你要看得出你是这样的人，你们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样舒服的国家，我们这样去这么有冷气的教堂这样聚会的，我们慢慢失去知觉，有些水准呢，有些姐妹呢，我就看这个衣柜里面的，他们穿衣服不能穿超过两次，你没有看过他们穿同样的衣服超过两次，穿第三次就是旧衣服了啊，真的是这样了。嗯，那些家庭布置一定要完美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就发现，哎，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夫妇两个人都要做工。其实你有没有问过，当这个疫情来到，然后呢，又担心有一个人会失去工作？如果一来都是不奢侈的这样生活，很简单的这样生活，就算真的是一个人失去工作，有其实很多的家庭是一个人生活是可以的。如果他一来没有很奢侈的生活，也懂得储存，不浪费，其实在这样危机的时候其实是够的。而有些人就是不管啊，就多再多，感恩，对上帝的感恩从来没有加增，然后自己用自己赚自己花，然后水准继续提高，那你就会发现有些做丈夫的就一直要跳槽，一直要因为看到家里的费用越来越多，然后要赚更多的钱，更多的钱，然后呢你拿更多的薪资的时候你就更多的压力，你更多的压力的时候，你工作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压力，就是你要伪装，你要显得自己很会很能很什么，然后你跟同事的关系就变成，哦，我防你，你防我，就有这样的光景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在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是叫我们能够承受的，能够满足的。但是因为不能知足，我们一直上不能下的结果，我们来到那个地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有些 各位 你要知道物质的东西呢你是只能上不能下的。比如说你驾了 Mercedes 之后呢叫你去驾 Toyota 很辛苦的。你们知道吗？你驾了 Mercedes 之后的那种的舒服感舒适、过后你要驾 Toyota 连弯你都不舒服了。哎呀这个 Mercedes 弯的时候呢跟着 Toyota 弯的时候呢。那我现在不是说不需要驾 Mercedes， 有些人是需要驾 Mercedes， 某一些原因、工作或者怎样，那个 我不知道，那可能有。但是我要讲的是，当你不需要驾 Mercedes 的时候不要驾，当你不需要驾 Mercedes 的时候你偏偏要驾，然后之后呢你到最后搞到自己只能驾一个普通的车的时候，你就自己觉得很可怜。各位为什么这样呢？对不对？你们了解吗？你们有没有看到人的心境？这些东西不难看到的东西，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的 installment 贷款，然后到一个地步不能支撑之后呢，那何必让自己陷入那个光景？其实都是不能知足的光景。当我们继续这样追上不能追下的时候呢，我们无形当中我们给旁边的人压力，我们其实叫旁边的人，有些人很羡慕我们。我们的物质虽然多起来，但是我们的奉献没有多，我们的感恩的心没有多，我们祝福旁边的人没有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就发现你看镜子的时候，哎，很像那个财主。神跟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无知的财主，你这一切预备的，今天晚上我要你灵魂啊，这些东西要归谁啊？要归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要自己有一点的时候呢马上就提高生活水准。你常常问你自己的良心，如果你是自己赚自己花，自己有多一点就再提高水准，然后对其他的方面别人对人的需要对国度的需要什么都不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一天你看镜子的时候呢，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也自私的人，你在金钱上有亏欠了。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为什么人会弄到这个地步呢？其实很简单，两个理由。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么可怜的光景呢？不能知足的光景呢？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可以一起读。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只有贪财了，因为贪这个财的缘故呢，要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有些人就是妥协真理，有些人就是爱世界去有些人变成更自私去，这个贪财的万恶之根，对不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其实不需要的，但是是你自己把那个刺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人因钱财弄到这样狼狈的光景？第一，因为害怕；第二，因为贪心。 OK， 各位注意听第一，害怕什么？其实今天有，但是害怕明天不够。各位，一个人如果他为明天担忧他今天其实应该用的钱应该拿出来祝福旁边的人，要支持施工的用途，他今天甚至家里面也应该用的全部守住紧紧。我跟各位说，这是害怕带来的，你是因为担心明天而你今天不能顺着圣灵行，不能顺服主，所以在钱财的事上你因害怕有愧了。所以神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如果你祷告了，现在要用的，你用。这个是神会加给你，神会预备的。啊，所以我现在也不是教会啊，柬埔柬埔不是。该用的你知道，因为你一直很紧张，每次一想到钱不够，明十年后不够，养老不够，什么不，整个很紧张起来，这是不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另外贪心。什么叫贪心？各位，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想发财。提摩太前书6章，很多人想发财。其实你看，每次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就是发财，发财 GDP 上啊，就业率，人的薪资，大学生出来赚多少。各位，这些东西已经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了。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把物质看得真的比学问，把知识更高。哎呀，没有钱，这些都是假的东西，是吧？读什么文学，读什么东西，不用管这些，就是物质的东西。一个贪心，有一个想要发财。所以呢，想要发财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看不到价值的东西，永恒的东西，也看不到道德的东西，处事待人的原则也不太管，这些东西不是这么重要。然后就是一直慢慢就是想说，钱多多预算，多是好的。各位，这个本身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贪财。所以现在很多的投资运动，买虚拟的货币，这些东西都是其实一下子把人的钱拿出。我们在这个发达国家，我们做工，我们有读书有做工，其实基本上就算你没有读到大学什么东西，你基本上你按部就班努力的工作，你没有不赌不抽烟不什么，这些花费没有，就是按部就班的这样，你也是一生会有相当的储蓄的。但是当你一想到要钱生钱，再生更多钱，然后看到旁边的人好像哇，他们买房地产了，哇，房地产有几倍几倍，这样你也自己要给自己这样的财路，然后你自己就给自己辛苦了。最后为了要供有一些房子，为了要保持一些水准，生活的水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害怕，然后今天该用的不能用。另外一个贪心，想要发财，许多的愁苦刺透你了。所以最后我跟各位说，在这个信息里面，我要给各位很重要的有四个原则，我们在管理钱财，也尤其是跟钱财的关系，有四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要守住。如果这个你有守住，就是说你跟钱财的关系是忠于主的道的，不是跟随你的肉体，也不是跟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所灌输你的思想。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好吗？我们看箴言30章啊，箴言书，这次我没有放在这个经文里面，但是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30章第8节，我们一起看。30章第8节，在这个箴言里面呢，讲出一个原理中的原理。第八节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下面，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这句话很重要，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如果人太多了，对不对？太多的时候呢，除了需用的饮食还有太多，因为很富足，然后到一个地步呢，连吃饭，哎呀，这个山珍海味没有味道，开一个很好的车子也，哎呀，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时候你就是怎样？那个时候你就什么？好像不认主了，不认了赐你一切的主。所以呢，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 那哪里有基督徒敢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这里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哎呀，心里面想，还不是我自己努力赚取的。我为什么他这样想？因为他积攒很多了，用不完了，会有这样的。人的心灵里面就是忽然间生出一种骄傲，好像不需要靠主的啊，生病什么没有关系，我有钱啊，没有什么我有买很多保险啊，没有什么、啊、我一这两辈子用不完，你心里面就不认主，其实不认主，太多了，然后饱足了不认主，丰富了不认主，然后还有什么，又恐怕我贫穷太穷，就偷窃，整天啊。这边吝啬，那边贪人的便宜啊，偷，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各位，这个经文呢，就是各位今天牧师给大家这个礼拜要抓住的。我跟你们说，这个经文是一个原则中的原则了。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到这个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管理钱财，真的要有无愧的良心的话，第一，你弃绝一切想要发财的心。在我们这个很繁华的社会里面啊，我们最容易掉入的陷阱就是想发财的心。因为为什么？这个社会赚钱的门路，发财的那个 potential, 那个潜能很多。所以人不太想什么过什么简朴的生活，只有一直望着要多有，踏实呢又觉得太慢了，要投资，要得多一点，快快的得。特别看到别人有一些财路，哎呀，这个人发财哦，我现在好像哇，换车子还是什么，他做什么哦？买房地产哦，他投资虚拟货币或者怎样哦？有一些股票，我、哦、现在股票很低，快点买进股了。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的心就开始有动起来，受试探了。这个就是人想要发财的时候，他没有明白，注意这句话，当人想要发财，他没有明白说，人手中能得的财物啊，其实是这位上帝在他的良善里面所赐的。你们知道这句话吗？上帝有时候给有一些人不需要太多，可能因为他有这个地上有更重要的事，还有使命，所以好像我不需要太多。如果我真的多一点，我真的要想很多的东西，然后要预备，要，其实你们知道有钱的时候呢，不用太多钱，你有多一点点钱啊，你一直想什么要立遗嘱啦，要什么啦。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牧师啊，我信任你，以后如果我死了，我想放你的名字，那你帮我来实行这个遗嘱啦，什么啦，然后这个钱要给这个谁要给，哦，说不要这个东西，我上帝没有给我太多钱，我就是不要我想这个东西。如果你叫我来做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就是不被钱财的东西分心，想天国的事，想长远的事，人的心集中于那个地方，真的。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上帝定的给他比较富裕一点，那当他比一般的人多富裕一点的时候呢，他就要很谨慎了。因为这个钱财呢，因为这个社会有不够的人有不足的人，有欠缺的地方，教会有欠缺的地方，还是什么，所以要怎么用，很谨慎的用，对不对？然后他要有这个责任，那这个是神有给他的恩典。如果他没有谨慎，哎，我多了，所以自己的花费也跟着多起来，慢慢他这个人就开始变了，他就变成一个以物质为中心，又有一点骄傲，有一点夸耀自己的成就。我跟各位说，钱财会带来这个光景，因为使你得饱足了，太富裕了，不认耶和华，你们知道吗？这是真的会。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人真的是比一般的人贫苦。有时候呢，你说，哎呀，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应该缺乏。的确，但是为什么有一些爱主的人，他们真的不多？一些人真的不多，他们服侍主。但是呢，因为有一些有多的人，看到他们不够，就雪中送炭，就是有自己的多余的，跟他们分享。 在他们急需的时候补助他们，这个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一个比物质更美的关系。所以呢，小小的钱，对不对？原来我们一离开世界没有的，但是呢，有这样的帮助扶持，像马其顿教会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扶持，这个关系，相爱的关系，比物质更荣耀的关系被建立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其实上帝定的，但是我们圣徒的祷告要一致。主啊，我们从来不祷告我们有什么钱，我们只祷告我们一般就好。我对教会全职工人定的薪资也是不用太多，多了然后乱花，然后呢怎样啊，我慢慢太舒服了，对不对？不用太少，免得哎呀总是觉得不够，绝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这样祷告，然后神选择他要多给我们，或者少给我们，或者刚刚好给我们，这里面一切都是主应许，不会缺乏，但是有他的目的，他的意义在里面。各位，一个人一生手中能够得到多少钱里面呢？你一定知道，有这个看不见的双手的那个上帝，在他的慈爱、圣洁、美德里面他做成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管这个，我一律想要发财，那你就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一天你就发现，你有发财的心反而叫你失去很多钱财。不然你就算得了钱财，有一天你就觉得有钱你的鼻子高一点，没钱的时候整个人没有力量，自卑的那个样子。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尊严，尊贵的尊严被钱财践踏了。我盼望各位都拿着箴言书30:8-9祷告，不要相信那些什么牧师讲什么上帝赐福你百倍千倍五饼二鱼，然后变成什么多少多少 multiply， 不要相信这个道理。各位，主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祷告，也没有叫我们这样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神的主权，他愿意给你多少，有那个多少的责任，有多少的意义，对不对？在那个里面，我讲的是物质的东西。 OK， 第二，注意听哦。第二呢，你在使用神钱财方面一定要求智慧。各位，钱不在于多有多用啊，很方便，就其实钱是被智慧影响的，你们知道吗？智慧，上帝把钱财造，对，物质造了，但是给人智慧来管理。所以哪一个高，钱财高还是智慧的位置高？当然是智慧。所以上帝造万有，但是把比万有更重要的那个智慧放在人的脑海，人的头脑里面，叫他管理治理，显出上帝的美德。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什么东西都用钱来解决，那你就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笨的人，哦，越来越属肉的人。这个钱财呢，啊，什么东西都用钱买，哦。各位，我有没有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东西呢？有一个名牌衣啊，名牌，比如说 Nike、Adidas 这些衣服啊，我是可以做过研究啊，知道其实有他们就写说这些成本只是8%，比如说一件衣100块，卖给你100块，这个衣服的成本就8块钱。那92块跑去哪里啊？92块广告费啊，你要找一些足球星啊、篮球星啊，穿这些衣啊，穿这些鞋啊，要给他，要很多的钱给他的。所以到最后呢，你那个衣穿上去，那个布料什么东西只有8块钱，但是你还100块，92块是广告费。你们明白这个东西吗？这个道理。所以钱财的东西是奥秘的。我跟你们讲，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个物有所值的观念，就聪明人、智慧人物有所值，明白。你们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物？什么叫好的建筑物？就是你用最普通的原料，然后你可以造出最豪华的一个大厦。哎呀，这个建筑物就特别了， 真的是一个好的建筑物。对，如果你花很多的钱来建这样好的，有什么了不得？对不对？你们了解吗？什么叫好的引擎？我们开车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好的引，什么叫好的引擎？你用最少的油，最普通的油，但是能够给这个车走最远的路，哦，很有效，对不对？这个叫好的引擎 ，very good engine。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今天讲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啊，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啊，你们看我们的讲台啊，我们这个讲台呢，啊，那你们一看的话啊，都知道后面是黑板啊，这个木这些东西哇，看起来很高档，你们知道多少钱吗？啊，这个。整个我那时候跟同工说，我们讲台要做的最好，但是如果我们花很多钱做，那也不太理想哦，不太显出我们基督徒的智慧。所以我们问了这个 code， 拿了那个价，又问着，后来我们自己也设计做出来的，这样才一两千块就做到了。后来我们又问一个人的时候呢，哦，那个 designer 设计师，哎呀，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哇，说。讲了很多，后来啊，算我们三四倍的价钱，三四倍，所以我们哇，相比之下，我们就发现，哎呀，原来啊，这个东西你要怎样 charge 都可以的，那你要一千块能够做得出来，要么一万块人家也能够算你哦。你看很多的东西啊，在后面啊，这个轮啊，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啊，才一两千块就做了，这个你们明白吗？如果我花整万块来做这个讲台，然后人家看了哇很美的，这个不是美德，真的是美德，真的是智慧，最少的钱啊，物有所值，对，做出这么有漂亮的东西啊，有高尚的东西，看起来啊好像很高尚，但是原来很简简单单做出来的，因为人的构思在里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讲的东西是请各位祷告，我们如果你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家里有问题啊，或者他要什么，哎，用钱解决，用钱买，爸爸妈妈，我想吃这道菜啊，嗯。OK， 楼下有餐馆，你去买。如果哎，他想一想吃，他就花钱去买。我请问你，他怎么自己会学烹饪，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学不到的，永远就是用钱解决。啊，不，我要手机，好手机。那你要自己去找，在这个 carousel 里面或者这个网络，你找你要的手机哦。我不可以，我要最好的手机哦，iPhone 11。那你现在要用的东西有没有 iPhone 11？ 你那个里面的功能啊设备，你都不需要用到，那你拿 iPhone 11做什么？就好像我讲的，你不需要加 Mercedes 的那个，你加 Toyota 就好，从 A 到 B 也是一样。所以你会明白吗？你不需要用那个东西的，但是你就是要那个东西，又没有用到那个功能，你以后要下降那个水准就不能了。对，其实你们知道，牧师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 iPhone 过啊。但是我讲这句话不是叫你们送我 iPhone， 绝对不是啊。我到现在，因为我觉得啊，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工，他们是懂得用。那个功能很好，他们哪没有问题。对我来讲，我就快，然后储存量多，这样就行了。我拿一些小米的就可以了，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方面呢，请大家真的，我跟你们讲一个，以前两年前我的小儿子呢要买一双鞋啊，那我就想到这个东西，这是比较名牌的鞋，他要买啊，他讲了很久。那我心里面想，其实我也不是买不起，但是呢，他两年前我觉得这个鞋子买下去就是肯定不能，因为他多半年肯定穿不下，因为他脚在长，所以我就说我们去 carousel 买好吗？哦，那 carousel 里面人家穿过几次黑的，或者有些人就一两次这样，然后买半价，那我就特别跟他一起找。找了很多天，有时候哎还有更便宜的，哎还有这个 size 适合吗啊？后来经过这样，然后买了，然后买了之后，哎，他很开心那天，他也 OK， 我就对孩子应该要这样，你为什么什么都要一手的？其实有些东西二手的也可以，对不对？二手的买了之后呢，然后果然不错，他穿了半年之后呢， 穿不下了。半年之后穿不下了之后呢，然后有一点啊，逼自己穿，每次穿呢，因为买了之后没有穿好像浪费嘛，所以每次穿的时候脚就痛啊。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教会的孩子来我的家玩啊，他就小他两岁啊。然后呢，我玩得开心的时候呢，我就问我的儿子说，我他这样回家的时候呢，他就穿鞋，他就看到我小儿子的那双鞋嘛，他说你也有这双鞋啊，啊，我就跟我小儿子说，既然你也穿不下了，要不要送给他啊？啊，那我小儿子说好，就送给他啊。那然后那个孩子多么开心啊，多么开心。然后我就问我小儿子，你看，如果当初你买的这么贵，穿不到半年穿不下，然后你心里面不是很沙央嘛，对不对啊？很可惜，但是现在哎，你也半价买了，然后你穿够了，然后你也算穿不下，又祝福多一个人，多么开心，心里面的满足。所以呢，你们知道吗，真的你那时候哎呀，物有所值。所以东西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一定在花钱的时候，有时你要问你的心灵，你啊，我要什么就买，然后就穿了两三次不要穿了，这样的东西，然后再买一顿两三次，其实你把你的心术弄坏的，你们知道吗？把心术弄坏，连我们花钱的原则原理都影响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人。其实这一切里面，圣经的那个生活准则、花钱准则，全部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细读，你要忠于真理的话，你会知道全部的答案在圣经里面。而是圣经所讲的不但是一个道理，是能够实践出来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确认出来的。所以第三，我跟你们说，所以第三这里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养成努力与节俭的美德。不要赚两千用两千，后来赚了三千就用三千，呵呵，就这样。圣经里面有约瑟的例子，他储存七年，然后过后养活。圣经里面有大卫的例子，他把以色列的那个金银全部很多的就是储存起来，给他的儿子建圣殿，就他晚年的时候全部拿出来，就是来建上帝荣耀的圣殿。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我看到所有真的蒙恩爱主的人，他们的金钱观是多么清楚。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吗，约翰卫斯理他的整个金钱观就三个总结，三个总结，什么总结？尽心的赚钱，尽心的省钱，尽心的捐钱。Gain all you can， 然后怎样 save all you can and give all you can。 现在是怎样？现在是不要赚钱，想不劳而获，然后尽心的花钱，还有最后说，然后要捐钱的时候，对不起，没钱。那你现在的时代的另外一种想法，约翰卫斯理的他这个思想影响了全英国、美国，所以呢，美国人建国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带着这个赚，努力的赚，对不对？对，然后存，努力的存。真的有需要建国伟大的事情，有神的国度的事情，还是用钱用出来。那时候你的心里面极其的满足，很奇妙的，主啊，你给我交在我手中的物质，我已经遵照你的旨意用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金钱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努力节俭，你的生活水准，那你的薪水多了，你可以提高一点，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不要超过10%。你提高了，不要提高，哎呀，提高这样也提，然后花费更多或者一样，这是不对的。如果你每次月头拿钱，月尾没钱 ，something is wrong， 就是你花钱如流水。然后呢，也不要努力，要不劳而获。然后真正讲到要奉献，要给人，要帮助人，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亏欠啊，亏欠。我是在预备这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多东西反思。尤其是我每次打开新闻，我说 我们新加坡人怕饿死吗？我们为什么政府整天就是在讲经济啊 GDP 啊什么，然后呢哪一个政府给我我就投票他了？难道价值道德的东西不重要吗？人已经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去想，连基督徒也是这样，哎呀经济繁荣舒适生活我就喜欢，那这样是你的灵魂都可以卖给人的话，那这个就你白读圣经了，白读圣经啊！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跟各位说还有多一个原理，你在用钱的事上呢不要亏欠。怎样不亏欠？就是你不要偷取上帝的，也不要偷取人的，这是很重要的。上帝说你们为什么抢夺我的物啊？在哪一本书说？马拉基书说，即使抢夺你的物，你们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的，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带到我的窗户，你看我不把神的窗户倾倒于你们吗？你窗户打开，降雨降祝福给你们，但是你们当纳的。各位，很多人误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当纳的十分之一？你们知道这个基督徒当纳的十分之一是多么重要吗？如果没有各位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吗？半公半讲道半思想，不会讲出这样的道的。当纳的十分之一是维持教会，培养工人，然后把救恩的福音传扬的那个管道来的。因为有众圣徒当纳的十分之一，因为有以色列的出手的国子，以色列民十二个支派把当纳的带来的时候，利未族能够在殿里服侍耶和华的荣光常常降临在以色列当中。如果这个世界只有钱，教会破破烂烂，没有圣徒的祷告，没有圣徒圣洁的生活，敬虔的呼求主，我跟你们讲，这个世界慢慢因钱的缘故相咬相吞了，你们理解吗？但是因为有基督徒敬畏神的基督徒的祷告传道传福音爱人拯救人，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世界才能一直维持在平衡里面，你们知道吗？这是你是基督徒才能相信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怪不得你没有把当纳的带到教会，然后每次觉得说啊，教会这样多钱，那教会这样为什么整天叫人，你不明白这每一分钱没有浪费掉。然后第二，你千万不要在钱财上的事情上亏欠，就是夺取别人的什么东西，你跟人借钱不还钱，还有什么你逃税，这个东西这是政府的钱。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你在这个钱财的事情上无可指摘，你必然能够宣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是大力了，这个的祝福你是能够享受的。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仆人在金钱上的教导，使我们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主啊，我们圣民活在地上，我们是一直在与这个世界有一个邻里的交战，世界的思想要左右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你的真理之后，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屈服于世俗的思想，我们要忠于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主，在这个事情上，主，你的仆人这一个钟头多的时间所证的道，求主多加光照听到这个道的弟兄姐妹，不但是我们的教会，也教会外只要是众圣徒。主啊，让我们在金钱的事上不要跌倒，尤其我们看到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不要见到主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带着亏欠，好像这一生都是自己赚钱自己花钱。主，我们一定要见到你的时候，主，我们你无愧的良心说，主啊，你交给我们的每一分钱，主，我们都已经善用了。我们要听到主在这个方面称赞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主，愿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也从为钱财经济的事情的担忧得释放，让我们不要因这个疫情来一直担忧明天。主，这不是你给我们的应许，这个世人会担心，但是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所需要的主你都预备了。主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赐给我们神儿女的尊严，让我们跟钱财的关系弄清楚，清楚的知道钱财在我们之下。主，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因为你的国你的义是一切的一切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